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属天的福分。
前一阵子在台湾有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张姓女士，声称她可以以特异功能来抓药，后来跟人家发现这里面有典故，所以就追踪她，还是到她住的地方，她是闭门不见人。在美国，我们克林顿前总统大赦其道啊，搞得满城风雨，他老人家到如今仍然是阴魂不散，就是不是阴间的阴，是淫乱的淫，实在是一个可耻的事情。那在耶稣的时代也有鬼的现象，也有人说你可以靠特异功能来做一些超然的事情。在耶稣的时代的文士法利赛人，他们相信赶鬼这回事情，他们也相信魔术的这回事情，所以他们控告耶稣或者指控耶稣是大鬼赶小鬼。那这是不合逻辑的谬论，但是他们为了要破坏耶稣的名声和贬低他的身价，他们就如此的乱干。因此我们看到主耶稣给他们一个严格的教训跟警告，教训是自相纷争的结果，警告是亵渎圣灵的可怕。我们请看马可福音第三章第22节到30节，马可福音第三章22节到30节。那这段圣经跟我们刚刚所念的路加福音11章里面所记载的类同，有些地方不一样，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研究父类福音或者对观福音，因为他们三位作者采用类似的资料，但是写出不同的角度来证明耶稣基督不同的身份。我们仔细的去研讨的时候，就会看出来其中的奥秘跟教训。22节，耶稣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说他是被别西卜附着，又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耶稣叫他们来用比喻对他们说，撒旦怎能赶出撒旦呢？一国自相纷争，那国就站立不住；若一家自相纷争，那家就站立不住；若撒旦自相攻打纷争，他就站立不住，必要灭亡。没有人能进庄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必先捆住那庄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我实在告诉你们，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凡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乃要担当永远的罪。这话是因为他们说他是被污鬼扶着，他是被污鬼扶着。那在这里我们看到法利赛人文士对耶稣的控告与批评是非常的尖锐，但是耶稣基督却借这个机会向他们表明他自己的身份跟他做事的方法。首先我们看到这里告诉耶稣给他们一个指责，告诉他们说如果是自相纷争会有什么样的结果。那我们看到这里，首先我们注意到说 耶稣基督并不与鬼魔或者说魔鬼结盟，他是已经胜过魔鬼的权势和力量，他是得胜主，他不需要借助于任何人的势力名声来在他的脸上贴金。有的时候人要来看明星，但是明星走了，他们也走了。但是主若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他，来归主。我们知道主耶稣自己，他永远是被称颂的神，我们人也不需要给他加上什么，因为我们加上去的并不能比他自己本身更好，我们也不能够从主耶稣基督身上减去什么，我们要不要担心有些什么东西、什么事情、什么教训是耶稣的，是别的人不能够接受的。耶稣就是这样坦诚的，就是这样完全的把它呈现在人的面前。当他被高举起来的时候，他就能够吸引人来到他的面前。自古到今，所有信耶稣的人，不是因为别的人有什么好处，不是因为宣讲他的人的功德跟才干，而是因为这些人能够真正的把耶稣基督毫无折扣的就是这样成名在人面前，当人看见听见耶稣的声音，看见耶稣自己的荣美，就会臣服在他的面前，接受他做个人的救主。文士说他是被别西卜扶着，他是靠鬼王赶鬼。这里讲到鬼王别西卜，那其实别西卜是一个迦南地的神明，那意思是庙宇之主或者是房屋之主。那在王下第一章第二节那里用了另外一个类似的拼这个声音，巴利西卜，那这个字的意思是苍蝇之主。那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鬼王应该是撒旦，但是呢在圣经里面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称撒旦是别西卜，因为撒旦是在别西卜的后面，那魔鬼是众恶之首，是撒谎者之父。所以这里呢在整个的文士的引用上有问题有错误，但是主耶稣却针对这件事情向他们声明他自己在整个处理事情当中，耶稣从不跟魔鬼结盟。第二，我们看到说自相纷争的比喻，那耶稣设了三个比喻。第一个是若一国自相纷争，那国就站不住。那国与国纷争，或者一个国家当中彼此纷争，在历史上我们看见的可多，我们中国到今天还是两岸三地分隔，一国自相纷争，受苦受害的是老百姓。韩国到今天还是分开的，感谢主1990年德国东德西德可以合并成为现在一个国家，越南也在前两年1974年统一。我想一个国家国与国之国内里面有内战，是一个最残忍跟百姓受苦的一个情况。在美国历史里面这个200多年历史里面最惨痛的一段历史就是内战，就是南北战争要解决黑奴的问题的事情。 啊，主耶稣说啊，如果是一国自相纷争，那国就站立不住。第二，他说到一家自相纷争，那家就站立不住。我想这个更是一个贴身的比喻，一家。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兄弟阋墙啊，兄弟之间有纷争，为了争财产，为了争这个争那个，弟兄姐妹之间有纷争，父母与子女之间有纷争，夫妻之间有纷争。若是一家自相纷争，就站立不住。啊，说到家范围比较小，事情照理是容易处理，所以在主耶稣的警告跟指责之下，或者教训我们的时候，我们也许可以借这个机会稍作反省，我们的家是不是在和平当中，我们的家是不是在纷争当中，我们弟兄之间是不是和睦相处。我有六个兄弟姐妹，大哥已经过世，其他几个人都分散在各地。我发现我们兄弟之间没有什么很亲热的时刻，或者说我们都是比较内向的人，不大讲话，有的时候话是间接过来的，但是感谢神，虽然不是很热情，也不是常常有来往，但是在一起的时候总是感觉兄弟之情，骨肉之情。上个礼拜我回台湾，我的小弟也从澳洲回去看母亲，然后我们两个人常常都是因为他在澳洲我在美国，分开时间比相聚时间要多。两兄弟，一个是属于大的，一个是小的，两个人一起去看母亲，完了又一起去吃饭，再回到家里面，虽然没有讲很多话，我发现他的话比我多一点，我比他还少话。我平时我也是想，我是想找话来讲，但是想来想去也想不到什么话要讲，或者是没话讲的人。好在刘师母是外向的，所以可以弥补我的缺点，所以我们常常有声音。那我们他讲很多事情给我听，他讲他过去在韩国的时候做帮很多这个韩国的名目来翻译，像赵永基啊，像他的岳母啊。他说有一次他到一个祷告山上，有那赵永基的岳母有一个祷告山，一个洞，那赵永基有一个洞，他每个人都有一个洞，但是他们两个人的洞呢是比较好的，所以赵永基的岳母就跟我小弟弟说，他说你要去赵永基那个洞里面去祷告，你的教会会成长。所以他就进去祷告，他说我今天教会还没有成长。那像这样的事情我平时没有什么机会跟弟弟们沟通，但是有机会的时候能够在一起。然后我想起来，我们虽然弟兄姐妹那么多，但是我们中间没有纷争，是不是因为我父亲没有留任何的遗产？我不知道，他什么都没有给我们，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好，这根本想都不用想，就没有东西。那我知道今天很多人报纸上会登杂志上会登说某某人有什么多少的遗产，死了以后这个兄弟就有的是暗杀，有的是谋杀，有的是做这个做那个今天我们不要讲那么远，但是耶稣说一家之想纷争就站不住我们弟兄之间有没有问题，姐妹之间有没有问题，父子之间有没有问题，夫妻之间有没有问题。 如果我们坚持下去，必站立不住。啊，这是一个很实在的情况。当我们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我想我们不要就这样过去，好像一家子两分钟必站立不住，关我什么事？关我们很多事。所以我们希望啊，借着这样一个提醒，我也不知道你们的问题在哪里，或者有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弟兄之间有问题，我们需要到神面前来。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就是要使神跟人和好，然后人跟人和好。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功劳，就是要把中间割断的墙拆掉，使我们中间没有隔阂。我说我跟我的弟弟妹妹没有很多话讲，但是心里面没有疙瘩，是通的，是彼此关怀。同样的，今天我们也在神话语的光照之下，父母的问题，父子母女之间的问题，夫妻之间的问题，兄弟姊妹之间的问题，一家人的问题，带到十字架下，求主耶稣来为我们解决，为我们解除。然后撒旦自相攻打纷争，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法利赛人文士所提出来的这个意见是不合逻辑的。撒旦不会自己攻打自己，他只会借助各种各样的事情，各种各样的人，他借助兄弟之间来吸强，来攻击，来满足他隔离的作用。他借助夫妻之间的不和来造成，做成他隔离的作用。那主耶稣基督就是这个强壮的壮士，他能够进到房里面，先把这个看守的壮士把他捆绑起来。主耶稣基督是胜过撒旦魔鬼的壮士，比魔鬼更强，所以我们可以依靠他，断开这些人际关系里面的锁链，让我们得释放的自由，让我们看到每一个人。当我看到你的时候，我看到你的时候，我扪心自问，良心无愧。我不需要看到你的时候转个头。我们必须要解决这个人际关系的问题。主已经得胜，所以我们可以靠主得胜。那在这里我们看到说，都会讲到纷争。那主耶稣基督也承认说，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就是一场战争。在我们的，在人的生活里面，魔鬼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他总是与上帝作对，与上帝打对台。耶稣从不花时间来解释邪恶的来源，魔鬼从哪里来，恶从哪里来。那自古到今，甚至于很多神学家，有名的神学家，也没有办法告诉我们恶从哪里来。但是主耶稣基督从来不懈怠的与邪恶对抗，与邪恶对抗。他使用的方法就是面对恶者，制服魔鬼。在这样的一个整个的记载的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是得胜者，他不向这个恶势力屈服。那耶稣在前面，我们看到耶稣看到有很多的病人来到他的面前，当他医病赶鬼的时候，文士法利赛人说他是靠鬼王别西卜赶鬼， 而不知道说耶稣基督的工作基本上就是除去人心灵跟肉体的痛苦。耶稣看着眼看着许多的劳苦大众，他的心里面深受感动，所以他要竭尽所能来救助他们。他也知道人需要从魔鬼的掌握之下得释放出来，他自己不只是赶鬼，他也给门徒权柄赶鬼，他不只是自己医病，他也给门徒权柄。今天我们人所有的问题，肉体的也好，心灵的也好，我们需要带到神的面前。耶稣要解除人心灵的痛苦，他要解除人肉体的痛苦。其实医治跟死亡都是他的祝福，我们很多时候看不见。主耶稣看重我们肉身的生命，他供应我们日用，但是也知道我们人生在世总是有一个限度，有一天我们都会离开这个世界。有的时候神医治我们身体的疾病，有的时候他让这个疾病成为我们依靠他学习属灵功课的方法，以致让我们经历更深，认识他更多，更满得他的丰富，最后走完人生的旅程，来享受耶稣的工作是除去人心灵和肉体的痛苦。耶稣提出来一个很重要的警告，就是亵渎圣灵。什么是亵渎圣灵？亵渎圣灵是什么意思？亵渎圣灵就是将神的作为归功于魔鬼，这是根据耶稣基督所自己所讲的话。30节，这话是因为他们说他是被污鬼。亵渎圣灵就是将神的工作归功于魔鬼。那当时犹太人他们认识圣灵有两个功能，一个是启示上帝的真理，一个是教导人明白真理。当人把神的真理当作是魔鬼的作为的时候，真理就不能够在他们心中产生作用。那罪得赦免是因为人认识了真理，那在真理的光照之下看见自己的罪恶，以致悔改认罪，才能够得到赦免。那一个人抗拒圣灵或心里刚硬漠视真理的时候，就没有圣灵在他们身上的工作，他就永不能够蒙光照。那不能被光照就不知罪，不能知罪就不能悔改，不能悔改就不能得到赦免。所以干犯圣灵是永远担罪，凡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乃是担当永远。而现在有一个问题是，我们今天会说亵渎的话吗？如果我们说了亵渎的话，有无赦免的可能？主耶稣自己说了一句话，说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 今天不认识神的人，不认识三位一体神的人，基本上不会亵渎圣灵，他会亵渎神，会亵渎耶稣。在美国很多地方，很多人讲脏话都是用耶稣的名，有没有听过？在超市的时候，走路的时候，听到一些人用耶稣的名变成咒语，有人否认上帝不存在，甚至咒骂上帝，怪责上帝，怎么办？有些人是有怪责上帝，说上帝没有听我的祷告，所以我的母亲过世了，或者我的父亲并不得医治，上帝没有爱，上帝没有怜悯，指责上帝，怪责上帝。那能不能得赦免呢？说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的话都可得赦免。今天我也相信我们一切的罪，一切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但是有一个条件，那就是我们要认罪，我们要承认，在我无知的时候，在我生气的时候，在我暴怒的时候，在我埋怨的时候，我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当我们知道不对的时候，我相信这也是圣灵的工作。那圣灵在旧约跟新约工作的方法跟时效有一点不同。在旧约的时候，他是降下来临在某一人身上，工作完毕的时候他又回去了。但是五旬节圣灵降临以后，是根据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所给我们的应许，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你们一位保惠师，他要永远与你们同在。所以圣灵今天在地上，在世界上运行，当我们里面有这种的感受的时候，觉得自己讲的不对的时候，然后自己得罪神的时候，讲了污秽的话，亵渎的话的时候，我们有这种感觉，就是圣灵在动工，让我们顺应圣灵的感动与动工，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来承认，我们来认罪，我们来悔改。所以不管你以前说了什么样的脏话来骂耶稣，你今天听了福音，愿意悔改，愿意承认你的罪，主都要赦免，不再追究，不再定罪。这是大好的信息，这是神永恒的福音，也是神不变的应许。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请大家知道 All are unrighteousness， 一切。让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我们知道神的灵在运行。过去的人曾经亵渎圣灵，永不得赦免，他们将神的工作归功于撒旦。今天我们在恩典之下，我们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以得到赦免，有了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功劳涵盖一切。凡愿意回应他的呼召，来到基督十字架下，他都能够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我们祈求。我们信了主，也会讲顶撞的话，埋怨的话，悖逆的话。 只要我们肯认罪悔改，神都要赦免。所以今天早晨，让我们就是这样无善可陈的来到主施恩的座前，向他倾吐我们的心意，承认我们的罪。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本是不配的人，就算我们没有说任何污秽亵渎顶撞的话，但是我们内心还是充满了不义与罪恶。感谢你在基督耶稣里无条件地接受我们，接纳我们，成为你家里的人，成为你的儿女。今天我们活在世上，难免沾染污秽。主，你告诉我们，我们若认我们的罪，你要赦免。让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为我们的国向你祷告，因为一国自相纷争，你站立不住。我们为我们的家祷告，因为一家自相纷争，你站立不住。我们为自己祷告，让我们不是活着一种阴阳的生活，人前人后自相矛盾的生活。主啊，求你让我们在圣灵的感动光照引导之下，过圣洁讨你喜悦的生活。主，你知道我们内心的世界，知道我们属灵的光景，愿你照着你的厚恩来怜悯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